明天是肖建华案一审公开判决引议，南美楼发酵，荷兰业主上街抗议，亚洲开发银行讨论停止对中贷款，韩国乐天集团全面撤离中国，无惧中共施压，立陶宛驻台代表处促经贸合作，边个是油价高位跳水的背后推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9号，包括财新网在内的媒体报道指出，明天是创始人肖建华案获得一审判决，肖建华被判处13年徒刑，旗下明天系集团被判处罚款550.3亿元人民币。分析指出，这一判决是20大前党内达成妥协的结果。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书，肖建华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罚金650万元，被告单位明天系被罚款550.3亿元。声明指出，肖建华的违法所得将被追缴，不足部分需要责令退赔。声明仲指出，明天控股肖建华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在审讯期间，明天控股和肖建华具有自首、认罪、认罚、配合追赃挽损等情节。肖建华本人有立功表现，因此可以从宽处罚。此前，香港苹果日报曾报道，肖建华是红色家族的白手套，涉嫌操纵2015年中国股灾发起金融政变。这个案牵涉到多个中共权贵家族，其中包括曾庆红之子曾伟、中共前央行行长戴双龙的女婿车峰、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谭等多名中共太子党成员。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说，20大对习近平来讲至关重要，这个时候审判肖建华在党内构成一种关键威胁。在过去5年多时间里，习近平掌握了肖建华案，导致多个派别的势力不敢随意做出举动，都在担心腐败问题被曝光。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肖建华案背后是有中共一派势力在后面，现在判决了，讲明中共党内基本达成处罚的协议，最后白手套就被牺牲了。当然他看来有一些认罪协议，有那个用钱保命换命的做法在里面。现在看来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的就是内幕后面这个交易真正有多少，牵涉到多少钱。中国大陆烂尾楼风波仍在持续，甚至从抗议陈情演变成上街游行。河南商丘很多烂尾楼业主本周首举横幅上街抗议，场面壮观。据网传视频显示，近8名业主首举拒绝延期、拒绝烂尾，要求全面复工、按期交房，无良金科、故意拖延工期、糊弄业主等，并高喊口号。公开资料显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1998年，总部位于重庆，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智慧服务、科技产业、商旅康养等。公司员工25000人，2021年营业收入为439.73亿元。今年3月，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向商丘市长摆向阳投诉，称商丘市金科天湖湾2022年新年过后就停了工，现场的实际进度和金科提供业主的进度不符，亦未能具体提供开工时间，目前工地仍未有开工迹象，这样下去今年9月份很可能无法交房。8月19号行业传出消息，亚洲开发银行总裁公开讨论终止对中贷款的可能性。当局指出，由于北京的资格不符合，可能将会损失贷款的获取权。亚洲开发银行总裁浅川雅治 对日经亚洲指出，明年希望能够就停止对中国政府贷款的话题进行讨论。根据该机构的讲法，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标准包括国家的人均国民所得无额不超过$7,455，难以在国际获得资本，以及经济发展低于特定指标等，而北京政府需要接受新一轮评估。亚洲开发银行指出，中国市场的人均国民所得无额在$7,455以上，因此有必要进行彻底讨论，看看当局是否有资格接受贷款。直至去年，中共政府在亚开行的贷款余额为大约$196亿，占据该行余额的14%，仅次于印度，成为第二大贷款需求国家。在去年，北京政府获得了$18亿的信贷，金额排名第五。这次亚开行讨论停止对中贷款，行业认为北京和美日两国的关系下滑可能是关键诱因。亚开行开发银行由日本与美国主导，两个国家分别持股15.6%，其次是中共政府持股6.4%。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亦是亚开行的创始成员，但是自中共政府加入后，一直在试图打击中华民国的影响，并在1986年将成员名改为中国台北。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极其不均衡，中共自己都承认6亿人收入低于1000元，但是一平均就超过了贷款标准。另一方面，中共政府的数据造假亦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反噬。从中共角度讲，我认为他自己在度散谎，在度欺骗，虚报他那个 GDP 数据、国民收入数据的时候呢，实际上可能将自己都害埋。可能因为他虚假虚报那部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讲，你中共自己都报了这个数据了，你亦要按超过的那个标准，自然亦就不能够接受到这种优惠贷款了。根据中央社报道，韩国乐天集团出售了最后一家在中国的百货公司成都乐天百货，自此这家企业全面退出了中国市场。在2008年起，乐天公司进驻中国大陆，在天津、沈阳、成都多地设置了网点，并在上海成立总部。但是在2016年，韩国萨德事件爆发，原因是美军使用乐天公司的地盘部署了终端高空防御导弹系统萨德，以防范北韩袭击。在这个之后，中共政府舆论煽动大量民众打击乐天公司，导致企业业绩严重下滑，只有成都的公司还在度营运。但是现在最后一家公司亦已经撤离。无惧中共各种施压，立陶宛继续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立陶宛方面证实，首任驻台经贸代表由立陶宛总理顾问卢伯利出任。卢伯利在进入政府任职前，已具备超过20年的业界经验，曾在不同企业担任主管。经创部长阿尔莫内特指出，台湾是立陶宛在创新、出口、外国、直接投资等领域的优先合作伙伴之一。新设驻台北代表处将有助于提升立陶宛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代表性，并加强推行与台湾的合作项目。今年1至6月，立陶宛的货品及服务对台出口额较去年同期成长约1/3，总计达1,150万欧元，双边贸易额总计达9,060万欧元，与去年同期相较成长92.6%。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刚刚表示诚挚欢迎，期待未来同立陶宛代表能够密切合作。欧刚刚表示，台湾在去年11月18日在首府维尔纽斯设置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台立双边各领域的实质合作关系不断深化拓展。立陶宛政府亦全力筹备在台湾设处事宜。立国经创部政务次长聂刘汉娜在今年6月率团访台时，卢伯利顾问就陪同来访。 对双边各项交流及响台开馆作业进展均有第一手深入了解及掌握。立陶宛仅响驻英国、美国、瑞典、挪威、芬兰、法国、德国、荷兰和以色列等国的大使馆设有商务代表一职，但预计响2024年将商务代表总数扩大至23人。新设驻点包括驻韩国、日本及波兰大使馆，驻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商务代表则将分别扩编至3人。立陶宛在台湾的经贸代表处将以台北为名而非台湾为名。预计9月12号揭牌。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政府官员表示这个代表处属经贸而非外交性质，命名符合国际惯例。不止立陶宛无惧中共压力与台湾加深关系，连乌克兰国会亦首度成立台友小组，感谢台湾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期盼发展双边关系。全球原油期货在两个月来经历了投资的大起大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表示，现在原油的投资前景复杂，价格从极其昂贵转入极度疲软。不少对冲基金仍然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导致全球的原油市场混乱，压金未有定论。欧洲天然气的价格极其高昂，但是原油期货的价格却在过去的两个月来下跌了 32%， 缩水价格大约为30美元。原油期货经纪商表示，强势美元的政策导致原油大宗商品市场占据弱势。高盛公司发布了最新报告，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将下跌至每桶110美元，低于早前预期的140美元。花旗银行认为，在未来几周内，布伦特原油期货能跌到80美元。不过，这一系列畅看油价的消息传出后，原油价格反而上涨。WTI 原油期货价格在19号处于91美元区间，而布伦特原油处于96美元区间。行业认为，这是很多大型投行偷偷抄底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亦表示，原油市场仍然有巨大的供需缺口，很多人认为油价在触底之后会继续反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